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来自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兴，来跟我们分析联盟党希望在议会复会的时候通过的 tax cut，
就是减税的整个计划。邓兴老师你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我们再次来了解一下到底这个减税的方案在各个阶段它对于澳大利亚的纳税人来说意味着什么。那么最直接的第一个阶段呢，那么也就是这个财年，就是我们现在在财年，因为今天已经是7月1号了嘛，我们就现在在这个财年呢就会大家能够收到的一个减税，那么它就是增加 这个tax offset 抵税额，然后呢这个呢大概是对于收入在12万，就是应税收入在12万6000以下的人呢都会得到数额不等的这个抵税额。那么这个抵税额呢最高的呢大概是1080，那么这个呢是所有的党呢应该说对这个方案最第一阶段的这个减税应该是没有任何的异议。 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它是从2022年的7月份开始，那么政府呢，它是希望呢是把这个税收的区间、收入区间调整一下，这个 threshold， 那么现在它是想把这个 threshold 呢，就是 19% 的这样一个 threshold 呢，是从41000呢调到45000。 这个税收的区间调整一下，这个threshold，那么现在它是想把这个threshold呢，就是百分之十九最高税率，这个呢也会在就是说收入在45以下呢，它从2022年的7月份以后呢，它只要付的这个税率是百分之十九，最高税率，这个呢也会在就是说最少呢，就是你只要是在收入12万以下呢，都会得到数额不等的一些减税吧。受到争议的是第三个阶段，那么这第三个阶段呢，他们是希望呢是从2024年开始呢，是把百分之三十二点五的税率的适用的收入区间呢把它调整一下，那么也就是收入在45以上一直到20万的这个收入的人呢，他们都只要交一个同样的这个边际税率，那就是百分之三十。那么这个呢是现在有不但是工党，而且呢像民主党他们、一国党他也在反对，所以说现在很难看到，如果就是说他这个税收案它是以三个阶段都要包括的话呢，那么现在至少是工党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党呢都会说他们要反对。 但是如果联盟党想要让这个法案通过的话，是必须得到工党的支持或者是4个中立议员的支持。那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个争议比较大的第三个阶段的方案，最重要的争议点是在哪里？它最重要的争议点呢，就是认为这样一个减税呢，主要是高收入阶层去受益，而中低收入阶层呢，是基本上受益非常少。他们是做了这么一个计算。 那么就是说，收入在5万以下的人呢，他们的这个由如果因为这个第三阶段的减税会让他们得到的这个减税额是大概是1205元。 那么这个呢，如果你收入是8万元的话呢，这个减税额就是接近2000。然后如果收入是10万呢，那么就是减税就会接近就超过3000。 如果你收入20万的话，你的减税额就高达11640，所以大家会觉得这样一个减税呢是高收入阶层受益。那么就觉得作为工党来讲，那么他们一向标榜的，那么他们是为中低阶层的代言嘛，所以说他们比较反对这样一个方案。另外呢，其实各个议员基于他们所在选区的这个收入阶层的这样一分布的话，他们可能也会认为那么这样一个支持这么一个政策， 那么如果他们的选区的大多数选民都不会因此受益，那么为什么要去支持这么一个政策呢？所以说也有一些小党派的这样一些选，就是说议员他们也是或者是持观望状态，或者是表示反对。那目前呢，联盟党是坚持说要通过的话就整个
package 整个打包一起通过，但是工党坚持的就是说先通过第一阶段，至少先通过第一阶段或者是第一第二阶段，但是呢第三阶段还有待讨论。为什么大家会在这个点上弄僵呢？
工党呢给出的解释呢，就是说减税确实很需要， 但是呢，你减税的主要目的嘛，主要是刺激经济。那么这个最近经济可能是不太好啊，因为各种各样的有指标都显示呢经济增长乏力。那么这个呢是需要的，但是呢，你在五年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很难讲。所以说你现在就把五年之后的这个计划都已经放进来了，那五年之后万一说是经济，比如说是经济过热的话，那你们这个减税计划不是岂不是火上加油吗？第二个理由他们给出来的就是说，这个联盟党他对推出这个税收减税方案的时候，他对第三阶段的减税方案呢，他并没有去计算他这个成本，就是 costing， 他没有去算。最后人家讲，你这样子搞出去的话，你可能到时候你是减了税，但是其实你会收入远远不够支出，反而呢到时候就会造成一个赤字。对于一个政府来讲，这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行为，这是他们给出的基本的两个就是说理由吧。联盟党就是说，你看我们这个减税计划就是我们的这个预算的核心的部分，我们澳大利亚这个人民把我们选上台了，就是说明他们就是支持这样一个计划，那么这个计划也是我们的竞选承诺，现在不让我去通过这个计划的话，你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就是不履行我们的竞选。
意思就是说要通过就三个阶段都一起通过，就是所以所有投他们票的人才觉得他们的承诺是全部得以实现了，而不是部分得以实现。
正确，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现在在这里坚持焦灼状态吧。
那如果是这种焦灼状态，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所谓的受害者还应该是纳税人？比如说如果这个法案不能够得以通过了，那么今年纳税人期望拿到的这个退税或者减少的这个税收也就泡汤了，是不是？
不会，他税务局已经讲了，他可以 backdated， 也就是说，就算你已经今年，比如说你今天特别积极，你今天已经把你的这个报了税，那报了税呢，你当然就是没有这个减税额，但是呢，一旦这个法案通过呢，税务局呢会退还你应该额外得到的这个税收，就是退税额。所以说这个呢，对于纳税人来讲呢是不会影响的，而且呢
意思就是说，这个法案什么时候通过，纳税人就什么时候能够拿到退税。
正确，就是时间的早晚的问题。但是我想这个东西不可能拖特别长时间，反正你不管怎么样子，你辩论了完之后，然后去争论之后，早就是这一个月，晚吗？下个月我想怎么也要通过了，很多人可能也不一定这两个月报税。所以说我觉得对纳税人来讲直接的影响不会很大。
你的意思是说整个都通过还是部分通过？这个部分是悬而未决的，但是这个税收计划是肯定会被通过的，只不过是通过多少个阶段的问题，是吗？
我是这样子认为，因为对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减税呢，那工党是没有异议的。那么现在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说所有的计划，所有的这个三个阶段的通过，另外一个呢就是只有第一第二阶段通过，
就是看双方较劲谁输了的问题。
正确，所以说不管是怎么样子，反正这个第一第二阶段，至少第一阶段是不会受到影响。那么第一阶段来讲，直接影响到的就是今年的退税额，怎么都不会影响到。所以说不管是什么结果，反正对于纳税人今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只是拿到你的退税额的这个时间的早晚而已。那么真正有影响的可能就是对于高收入阶层在2025年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欣给我们做的分析，谢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